不能用一节圣经节把圣经的福音讲清楚呢？你能不能用十分钟里面，或者用一个小时，或者像昨天晚上赵丽姊妹，她如果有一天的时间，她能不能在这一天之内把圣经的真理讲得清清楚楚呢？你在真道上的认识是什么呢？人家从你那里所听到的是道呢，还是只是一些世界上的道理呢？我们需要在真道上要好好的下功夫和装备。那真道上下功夫，意思就是说圣经最基本的神学，我们一定要有好好的装备跟学习哈。各位来参加中国学院培训营，我们在早上有灵修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啊、有许多场的聚会。但是各位回去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的在真道上下功夫。最先首先在圣经上一定要好好下功夫。我们在座可能啊、大部分的人，至少你在这个礼拜里面都有灵修了哈，因为在这里都安排好了嘛，你非来不可。但是你回去以后，你有固定的灵修安静读圣经的时间吗？不只是早上的晨更，你对整本的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识跟了解吗？跟多前书跟后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叫哥林多，都是写给哥林多的，前后书有什么不同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什么不同呢？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上有什么不同呢？两个都是在讲以色列历史，好像有重复，那这列王记上记下历代志上之下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呢？创世纪二十二章讲什么呢？创世纪五十章讲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讲什么呢？你能够不假思索就能够讲得出来吗？你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吗？还是说你信主以后，我们查经班啊，最近查约翰福音，后来换了一个人又再查一次约翰福音，所以呢你就只知道约翰福音。好，那么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很多是相同的，但是啊，约翰福音跟这三个福音书有什么在写作和重点上的不同的地方吗？那这些呢，我们对圣经要一个宏观的全盘的了解，否则的话，你今天到教会里面听讲道，讲员讲创世纪二十二章，好，到了下一次的时候啊，也许同一个牧师或者换一个讲员来，他讲以弗所书第二章，下一次他会再讲启示录第二十章啊，下一次要讲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下次同一个人来讲诗篇一百二十一篇，那么你对圣经都是只有片片段段的很少很少的了解，那么因此怪不得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常常就模模糊糊，根本不清楚到底你在信的是什么，你在讲的时候也讲得不知所云啊。那么你侍奉的时候，你要讲道，你要传福音，你要带领人查经，你带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怎么来带呢？你如果在真道上你下的功夫够的时候，你所讲的道，你的话也许不一定很生动，你的例子、你的口才不是很好，但是只要你讲的是神的道，神的道就能够像两刃的利剑，可以刺入口开，把他灵魂深处都闹革命啊！你就可以让他的整个思想意念都可以改变，你就可以让他整个人的世界观都有所不同。那么你能够把神的道讲清楚、讲得准确吗？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操练。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温哥华，我去拜访陈忠道牧师，各位听说过啊？陈忠道牧师他到目前为止大概至少写了六十本书啊，六十本圣经的注解和书。我就请问他说我说我在中国学院事工当中，我发现中国学院事工现在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从布道要进入造就。那么造就呢，在圣经上到底怎么样来造就呢？我就跟他请教说应该怎么做。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宏观读经。宏观的读圣经，我说什么叫做宏观的读圣经呢？就是像我刚刚所说，他说不要一下读创世纪，一下读约翰福音，一下读马太福音。他说每一个人如果要好好的查圣经，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至少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几遍，读几遍，这叫宏观的福音。也就是说，对整本的圣经要有一个全盘的了解。不要只是知道一下创世纪一点事情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下子又知道使徒行传某一节，这样你要能够有一个全盘的透彻的一个了解，你要把圣经能够至少读通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一位姊妹交通就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那神的创造好在旧约怎么显现呢？在四福音书里面怎么表现出来呢？后来到了启示录又怎么表现出来呢？这整个圣经是一以贯之的，整个圣经有一个中心的信息，整个圣经从创造论到救赎论到末世论，这三个之间是彼此相连、彼此相关的。那圣经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我们不能说是你
你要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跟认识，不要片片段段的是捡一些小的东西，然后呢就拼凑的好像在那里就来揣摩认识神哈。你要对神的整个启示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这叫宏观读经。所以他认为说，每一个查经班在开始要查一点之前，他说最好一些弟兄姊妹们能够用头几次的时间把整个圣经全部走一遍，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走一遍。创世纪第一章讲神的创造，创世纪第二章讲到造人，第三章讲到堕落，第四章亚伯该隐，这样一章一章这样下来，大家能够有一个了解，知道整个圣经的没落到底是什么。这个叫宏观读经。那么若是你在查经班里面做不到，至少你要参加指路学，至少你要个人自习，让你自己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了解。那我们在培训营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有心要侍奉的人，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心将来要全时间侍奉的，或者你要回中国大陆去侍奉的，或者神也许让你在海外甚至到超越文化的非洲啊，或者像昨天晚上讲的新几内亚去传福音。好，那么你要去，你可能是孤单的，你可能没有像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同伴你宏观的读圣经，你对圣经全盘的认识跟了解就非常重要。若是你现在所在的教会所在的地区没有很好的成人主日学，没有神学院的延伸式课程，或者没有机会让你受到全盘的了解的话，那么你自己要设法自修。 Internet 上面现在有很多的材料是可以用的。好，如果你说我不会看 Internet 或者我不喜欢看 Internet， 那么也有很多的材料是可以用的。在过去的三届的这个中国学员培训营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后来就编成这一套中国学员培训材料各位在那一边可以看得到。那这是我们在第二届培训营结束的时候，几个讲员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一起讨论说，我们培训营里面有很多课程应该要写下来，变成一个可以自习可以小组讨论用的材料。所以后来我们海外校园就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跟大使命中心合作，我们就一起来写这个课程。那像王志学牧师讲过好几次的心灵医治灵命塑造，那么就写成这一个八个课的课程，后面互讨论题目，后面有作业那么像小组查经训练，这是我也是根据这个训练的课程，然后写成怎么样带领查经。那边还有像旧约的概论、新约的概论。那旧约新约概论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就做成用远东广播中心的录音带，这一个就相当的详细。那么你跟着这个材料一起看，然后一起听，或者你听这个材料。那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把整个基要的操练分成四个系列关于基要真理、关于圣经、关于神学、关于事工方面，分成四个系列。每一个系列呢，请讲员根据他多年释放的经验把它写出来。当然不只是这一套材料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材料也都是很好的但是各位至少你把这些最基要的课程整个都读一遍，因为像这一课30分钟就可以读完跟做完。然后呢你整套，我们一共是整套28册，现在只出14册今年年底到2000年的年底的时候，整套28册都会出完。28册呢，我们估计你只要半年就可以全部做完一遍，就可以全部读完一遍做完一遍，这样你至少有一个宏观的最基本的操练跟学习那就是我们在真道上要建立自己，建立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劝勉他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说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你在圣经上，在这些基要的真道上一定要学得透彻，学得清楚，这是一个侍奉者最基本的条件了那像我们在做像后面三天吕佩渊教授他会来讲基要神学，那他的基要神学也会写成这个材料，他现在已经快完成，他应该这一次来说要把稿子带给我的也就是说他也会把他讲的这个内容写成三册的基要神学。这些弟兄在我们当中带领过牧养教会的一些经验谈，那么他也是一样，他在过一个礼拜以后，这稿子要交给我的，我们要出版了，会出版这个关于牧养教会的李善群牧师会讲到圣经的总论像这些最基本的真道的操练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侍奉，一面侍奉一面装备，侍奉之前装备，侍奉中也同时装备这装备很重要。
若是神呼召你能够读神学院的话，那么当然在神学院当中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有系统一点的装备。若是你没有机会到神学院去，那么就在家里面自习，或者你们约几个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装备自己啊，用小组的方式，或者是夫妻之间一起来操练跟装备。我也知道有很多夫妻呢，他们就一起使用这个材料，然后呢一起讨论，然后讨论完以后再参考后面的答案，然后彼此来装备自己。特别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很偏远的地方来，那个地方也没有华人教会，或者有华人教会可能在语言上用广东话和英文，那或者是有一些地区特别像欧洲很多地区，还有很多回国去的人，那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有教会或者是有基督徒可以彼此劝勉，那他们就想办法自己找到自修的材料。除了这一套以外，其实中国福音会那边也带来很多很好的材料，还有像大使命施工委员会，他们有新生命新生活，现在门徒之道也已经出来，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让我们可以自修，可以自己来装备自己。好，第三方面呢，就是第四方面呢，就是生活的见证。保罗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侍奉者，他需要的装备是生活上要有好的见证。他对自己来说，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他侍奉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来侍奉。我想特别这个对我们愿意侍奉的人就特别的重要，因为操练谦卑这是一个侍奉者必要的条件。一个人骄傲就不可能再进步，一个人骄傲就不可能接受人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个人骄傲他的侍奉就会有己，就会有肉体，就会有血气。那么你骄傲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感觉得到，别人也感觉得到。如果你自己感觉不到，别人很容易感觉得到因为那是无法隐藏的，你的表情，你的那种语气，你用的词句都会把你显露出来那么你在骄傲的时候呢，那么你的骄傲就会成为你侍奉的拦阻，你就会发现怎么人家无故来抵挡我呢，其实不是无故，是因为你很骄傲或者你会发现说怎么我的侍奉没有什么果效呢，因为你用肉体在那里骄傲，所以呢你的侍奉当中常常就出现很多其他的一些破坏。所以呢操练就是生活品格的操练里面呢，保罗在这里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凡事谦卑就是说在一切的事情上从头到尾都是极其的谦卑谦卑一个人怎么谦卑呢？谦卑就知道说因为我之所以蒙召，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不配的，但是神居然呼召我，因此我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说神啊，感谢你让我能够侍奉，若不是出于你，我就一无所有所得。我们有才干的人太多了，神为什么要特别选召你呢？你的才干特别好吗？你特别漂亮吗？你特别有口才吗？你特别聪明吗？完全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学习谦卑学习谦卑，那这种谦卑的学习呢可以使我们的侍奉长久。我今年八月的时候，我到北欧一个联合的夏令会北欧他们每一年有一次联合夏令会，在夏令会里面我在那边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原来在北欧的一个华人教会里面信主，他信主以后就很想侍奉这位弟兄的背景也很特别，他上海、北京、广州都去过那读书，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他好像读书是在上海，生在广州工作在北京，然后他的生活阅历非常的丰富他就真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弟兄那广东话讲得好，普通话当然也讲得好他的那个北欧的那个挪威的话也讲得很好，英语也讲得很好那他做事很有条理，很有才干，表达能力很好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那他说他在北欧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在教会里面就很想侍奉，他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才侍奉太可惜了因此呢他就很自动自发的就愿意去侍奉。但是呢他们教会的长老呢就说，他说你慢一点你先等候一段时间，你先搬桌子搬椅子拿圣经排诗本你先做这些基本的东西。他心里面很不服气他就觉得说你们教会有眼不识泰山居然不晓得要使用我这么好的人才。但是他长老就不让他做。 那特别呢，是因为他们的华人教会常常要请当地人来讲道嘛。那么请当地就是挪威人啊，或者是宣教士来讲道。那么当地人就是用挪威话或者是用英语来讲道，那么就要翻译。他说呢，他坐在台下听那个翻译的人呢，他简直是坐立不安啊。他说，如果我上来翻译的话，绝不会像你那么差。嗯，哎。他就觉得说，怎么教会不请我翻译呢？他请这么差的人来翻译，讲得又慢，然后又翻得不清楚啊。但是呢，那个长老不让他翻译。过了两年以后，那个负责翻译的弟兄回国了，没有人可以翻译，那时候才请他翻译啊。那时候呢，他经过这两年的这个磨练啊，他当时呢还好，在那两年当中，他说他愿意谦卑，他说好，既然你们要我学习，我去学习。他真的就愿意从最基本的事做起。后来两年以后在翻译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觉得哇，我这么能干，我这么了不起，我这么聪明。他就知道说，原来是神给他恩典，让他可以侍奉。那一位长老实在是很有眼光，而且也很勇敢啊！他能够放着这么好的人才来服用。啊，在北美人才算是多的，在北欧人才很少很少哈，因为北欧早年的华侨大部分都是做餐馆的工作，所以知识分子很少。啊，像他这样啊，知识分子又有这么多的才干，啊，按理说呢，迫不及待要赶快让他侍奉了。但是呢，他们长老要他先学谦卑，可能这位长老有属灵的透视的能力啊，知道他特别骄傲。所以呢，特别也压制他，让他学谦卑，好像摩西要到旷野里面去放逐40年哈，然后神才呼召他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位弟兄他愿意谦卑，神给他这两年的装备是谦卑，不是让他赶快出来表现，不是让他出来表演，而是神让他先学谦卑。当他学了这两年以后呢，再侍奉的时候，那个侍奉里面就比较单纯。比较没有掺杂，比较没有表演的成分，而是实实在在的认真的来侍奉。所以呢，生活的见证跟装备哈，自我的训练，对人，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对人的时候呢，是眼中流泪，他甘心劳苦。保罗这里讲到说，他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保罗讲到说，当他该讲的话，他就没有避讳不说。这些都是一个侍奉者的装备，操练勇敢，操练服侍，操练扶持，操练怜悯。我想我们在中国学人当中有才干的人太多太多啊，我们啊受过都有很好的训练，但是在恩赐之外，若是能够再加上品格的操练、谦卑的操练、对人的怜悯跟同情。对那些软弱的，对那些比你差的人，你能够有那一些了解，能够有一些接纳，啊，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操练。然后呢，对物，啊，保罗在这里说，我不贪图别人的金钱财宝，我啊不贪图一些享受，我亲手做工，他就是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他能够过简朴的生活，因此呢，他就能够操练，他就能够来侍奉。那么今天各位都是要侍奉，无论你在海外，无论你到中国去，你都需要有这一个简朴生活的操练。有一位姐妹啊，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姐妹，她说她很想做海外宣教师，后来她一直没有去。她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她说我就一直没有去。她说为什么呢？因为哈，我没有办法过没有热水的生活。好，她说我洗澡没有热水我就活不下去。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海外做宣教师，因为他觉得哇，这个将来去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热水怎么办？其实那地方说不定热的根本不需要热水，但是呢，啊，但是他一想象，他只是想象说，哇，没有热水怎么办呢？他就很难。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是可口可乐，他说他每天非要喝一罐可口可乐不可哈。然后他如果到一个地方没有可口可乐，他也没有办法生活下去。那所以呢，因为这两个因素，一个都是水，一个是热水，一个是糖水，那么就是这两个水呢，使得他没有办法做海外宣教师啊。这些还算是小事啊，但是呢，你如果你的生活，你对你生活的要求太高，你就很难很难好好的去侍奉，因为你要去侍奉的地方可能没有弹簧床，可能没有热水，可能没有瓦斯炉，可能没有电器，但是你能够在那里侍奉吗？各位想想看，100年前、200年前那些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 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啊，那就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过吗？那今天的条件已经比当时好了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我们就受到这么多的拦阻呢？很多人一想到要回国去，哇，就怕死了。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你若是上海的话，比洛杉矶还繁华，比洛杉矶还方便。那或者是啊，即使是农村、山村的地方，那么跟200年前、跟300年前，那已经是天渊之别了。难道那么难吗？那么苦吗？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操练过一些简单的、简朴一点的生活呢？欲望不要那么高，享受不必那么多，你的生活能不能简单一点呢？从现在最基本的操练开始。我想这些对我们留学生还算是容易哈。好，等你渐渐从刚刚讲的无产阶级，渐渐变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然后再变成中产阶级以后，好，你还是能够操练过简朴的生活吗？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哈。好，第五个最后呢，保罗在这里他有流泪的侍奉哈。他的整个侍奉观，他整个侍奉的内容呢是什么呢？他牧养，他守望，他教导，他祷告。他说圣灵啊，带领你们做群羊的监督，那么你们就要学习做一个牧羊人。各位想想看，牧羊人，牧羊人做什么工作呢？牧羊人要保护，要照顾啊，要喂养，要供应，要修剪，这是牧养的工作。今天教会里面需要牧师，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侍奉当中，也需要有牧养恩赐的人。也许你的头衔不叫牧师，但是神却给你一个 ministry， 神却给你牧会的 ministry 哈。你不一定有牧师这个 office， 但是呢，今天的教会当中，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许许多多可以做牧养工作的人。各位都很明显的看到，在中国学院当中，信主的人多，然后呢，受到造就的人很少。愿意来做婴孩的人很多，愿意长大成人来侍奉的人很少，愿意听道的人很多，愿意传道的人很少。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牧养，好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母亲来照顾他，好像一只小羊生下来就没有母羊来喂养他，没有牧人来照顾他，所以呢，很多羊就夭折，很多羊呢瘦得不成羊形哈。那么就是因为没有牧羊哈，没有牧羊人，没有牧人。因此我们真的是需要装备哈，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人，让你可以做一个牧养的工作的人。牧羊人要流泪，要流血，要流汗的去寻找迷羊，要去照顾医治他们。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姊妹是纽西兰的宣教士，他中文讲得非常好，他在台湾做过30几年的宣教士啊。那我遇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他是从纽西兰的羊村里面长大了，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弟弟都是牧羊人。那他说他们家里面在做牧羊的工作的时候呢，当然要照顾啊，要喂养啊。但他其中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到秋天的时候，他秋天的时候呢，他要替羊剪眼睫毛，要替这些羊，每一只羊要把它抓来，然后呢剪它的眼睫毛。各位想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剪眼睫毛呢？因为纽西兰到冬天的时候就下雪，是冰天雪地，它的眼睫毛长的话呢会结冰，结冰会戳伤了这羊的眼睛，所以呢它要一只一只的把它的眼睫毛剪短，在秋天的时候剪短，免得冬天的时候它的眼睫毛刺伤它的眼睛。牧人要照顾到这一种程度，就好像你在照顾一个孩子一样。而纽西兰的羊口就是羊的数目比人口都七倍，它的整个人口只有300多万人啊，全国只有300多万人，但是它的羊口有2000多万啊，这羊。所以呢，你看全国这些牧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牧羊人嘛，牧羊人说不定只有10000人啊，或者是20000人，那么他要剪那么多的羊的眼睫毛，这样抓来，羊会动的，羊会叫的啊，你要把它眼睫毛剪掉，这是牧羊人所做的工作。这表示说，很多弟兄姊妹，他不知不觉的他在堕入罪恶试探引诱当中，牧羊人要帮他剪眼睫毛，你要他有伤口，你要帮他医治包裹。每一只羊有一个号码，你要认得你的羊的号码啊。他迷路的时候要翻山越岭去把他找回来。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就迷失了，迷失到世界里面去，那需要有牧人去把他找回来。有很多羊呢，他是可以做领袖之才，在羊当中也有领袖的， 有一些羊是做带头的，因为羊都是跟合群的啊，所以呢带头的羊就很重要，如果带头的羊啊走得好，那么后面的羊就跟着他走，所以呢他们要特别训练一些领头的羊。好，那么就是所谓领袖啊，羊当中的领袖啊，做牧人的就要特别的训练他，训练他怎么走，训练他怎么起来，训练他怎么听声音，怎么听命令，然后呢他就可以带领其他的羊走在正路上啊，这些都是牧羊人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北美，在中国更是这样，在欧洲，在日本，在新加坡，我去所有的地方，他们都说我们需要牧人，我们需要牧羊的人，不只是牧师，需要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帮助牧师做牧羊的工作。那么到底牧羊人在哪里呢？神你怎么装备你自己呢？就是学习有牧人的心智，操练自己，要学习守望，因为当时有很多异端，有很多邪说，有很多荒谬的道理，所以呢要为自己谨慎，也为群羊谨慎。我们谨慎自己，不要落入试探凶恶当中，不要落入异端邪说当中，我们也谨慎。在教会当中你请的讲员合适吗？啊，大家在流行看的这些书到底合适吗？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能够分辨吗？我们一定要学习谨慎，装备我们自己。同时教导，教会当中需要有系统的教导圣经，教导真理，同时学习为自己，为慕道友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众的祷告，为世界祷告。这一次培训营当中，为什么每天早上我们有大使命祷告，就是让各位有这一个操练。可能各位过去的祷告只留在自己，最多到教会或者为众的祷告。大使命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眼界能够开了，让我们能够看见全世界的需要，让我们知道神在各地都有他的作为，那么因此我们祷告的范围，我们的心胸也可以同时开广。那我们要操练祷告，这一些操练都是一个侍奉者最基本的必要的一些操练。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劝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呢？因为他知道除非他们有这样的心智，他们有这样的操练，有这样的生活的见证，否则将来患难一定会来。以弗所后来遇到患难啊，他们将来会有异端，以弗所教会后来有很多的那些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就传入他们当中。他也知道在他们当中啊，会有很多这种啊偶像色情啊，或者是啊世俗钱财的诱惑啊。他们教会后来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保罗警告他们，劝勉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装备训练，就可以被神所使用。我想我最后我讲两个啊，我亲自见到的见证哈。在海外校园第六期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从山坡滚下来啊，这个是一篇很特别的一篇文章。这位作者姓余啊，是一位很老的一位姊妹，她啊到了美国啊探亲，就是投靠她的儿女啊，儿女在 Missouri 那一个州。那当她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信主，后来在那边的教会里面她信了主，他认识了主，那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们。因为他在那边看到海外校园杂志，那他就写来，他说像我这样啊，一个已经退休了，已经一个年老的人啊，我能够有什么用呢？他说我回顾我的一生呢，好像都是浪费掉了啊，在很多的运动里面就浪费掉了啊，我消磨了很多的时间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他觉得他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我信了主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时候我们就回信给他啊，回信他说，我们说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价值，都有意义。你祷告求神啊，呼召你，求神使用你啊。后来啊，他在那边参加那边的教会，他也啊自己认真的读圣经。后来他就寄来这篇文章，叫《我从山坡滚下来》。那他就讲到，他说他回想他一生里面啊，有好几次好像爬到山顶上，然后呢，哇，一个运动来了。抗战的时候滚下来一次，后来政治运动又来又滚下来一次，结果他好几次呢都是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然后呢又从山坡又滚下来，有时候还没有爬上去，只爬到一半，然后又滚下来了。虽然不断的滚下来，但是他发现神让他滚下来，让他累积了许多人生的经历，让他晚年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圣经。好，那么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呢？他是在大学里面教中文，所以他说，好，我用我的笔来侍奉神。所以他就开始写文章，他的文笔很好，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所以他所写的文章很有分量，很感人。而且他也写信给他国内的亲人啊，让他们可以借着他所写的信。后来他就发现他在美国 虽然有了永久居留权，但是呢在那边无所事事、哦、他就觉得好像他不想这样，他不想在那边等、啊、等等着等着将来回天家、啊、所以呢、啊、他就说好，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学圣经，我学一些、啊、读各样的书、啊、读各样的属灵书籍，然后呢他就立志他每年一段时间回国，一段时间、啊、在美国，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就赶快装备自己，装备，然后回去以后找他的同事，找他的学生啊，找他过去所认识的亲友去传福音。那么国内很多下岗的老人家，很多退休的老人家，那么像他同样年龄，他以前的经历，他以前的啊的学问啊，他们很钦佩他，而他现在又认识了福音，所以呢他就发现诶，他可以侍奉神，他可以被神使用，虽然年老，但是神可以借着他老年的经历来使用他。大概三年前我到、啊、加拿大去领一个聚会，有一个弟兄他在那里读博士班、啊、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第一堂聚会第一堂讲道，神就感动他、啊、让他、啊、认罪悔改、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他出去痛哭、啊、流泪悔改。那么他一信了主，马上他整个心智就不一样，他的心智就不同。他过去因为对学问非常的追求，他在读博士班，他在国内也是在山村里面长大，后来到了北京读书，然后又出国读博士，他很喜欢做学问，很喜欢研究，所以他本来把基督教当作一个东西来研究，所以他读无神论的书，读有神论的书，读基督教的书，然后来比较分析对照，这是他以前的对基督教的认识。那等到他现在知道说这是福音，耶稣基督是来救罪人，不是来来让你做研究分析的，是要拯救你从罪里面出来。他一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且是他生命的主以后，他的整个人生观就不同，很明显的不同。他回去以后就我常常收到他的 email， 他就说他回国去了，他博士班还没有读完，他就回国去了。那么就到他的家乡去传福音啊，在农村，在很偏远的农村里面去传福音。哇，那很多人听说这个杨博士回来了啊，当然就大家来见他嘛，就好像昨天晚上赵丽所讲的，哇，大家要从很远的地方要长途跋涉来看他，那么他就很认真的、很热心的向他们传福音啊，他也一下子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带了很多人信主，但是呢，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足。刚刚信主马上去传福音有热心，但是呢他发现他道讲得不够清楚，所以呢本来他是想真的就不回来了，他就留在那边了，就想留在国内了。那后来呢他的太太也还在加拿大读书嘛，就跟他说你应该回来，你要把你的学位读完。他本来也觉得这学位没有什么用了啦，当粪土了，但是呢后来发现他如果能够把学位读完，而且他能够再受一点装备的话呢，他可以讲得更清楚，所以后来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很快的把论文完成了以后呢，他就立刻到美国来土神学院，就在美国在 Washington DC 那边有一个神学院，他就马上来受装备。然后呢他就有这样在土神学院，只要一有 break 他马上就回国，一有假期他马上就回国去传福音。然后他渐渐从农村开始回到他原来的学校里面去，那么就跟教授跟同学传福音，他就发现教授同学们所问的问题他必须要有更多的装备，因此呢他一面传一面就知道自己的需要，一面在装备他自己，所以呢他就这样往返了几次。后来有一次他回加拿大去跟他太太相聚，要再回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不给他签证说你在进出太多次了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就不给他签证，所以他神学院没有读完，那么他就不能再回美国读神学院了。那他就说好，那么既然不能读，我就干脆回国好了。所以他就跟他太太就全时间这样就长期回到中国去，在那里做侍奉的工作。这位弟兄他从一信主开始，他就知道他需要装备，他预备他的心智，他虽然只是一个博士生，他物质条件不是很高，但是他也练习我从现在我就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他说我就不再买新衣服他说我生活的用度呢我尽量的节省，那么让我可以有足够的钱可以常常回国去。他也把他剩下的钱存起来，那么去神学院里面受造就，他预备他自己，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使命呼召是什么，他知道他的服事的对象的需要是什么，他借着了解观察，他借着装备训练，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合神所用的人。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有这样的装备，有这样的心智。好，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底下呢，我想给各位一点时间哈，可以有一点讨论，小组的讨论哈。我们在这下面里面写了两个题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讨论第一项，好不好？只讨论第一项，回应与讨论，我们只讨论第一项。这里说，请反省你自己，目前你最需要哪一些方面的装备？在托付方面，在心智方面，在真理方面，在生活方面，在侍奉的项目方面，哪一些你觉得你最需要装备呢？然后呢，你就跟你同组的组员一起来分享，好不好？现在呢，我请四个人一组，你就从你座位的周围就四个人一组，然后呢，就跟你的组，就跟组员分享一下，你觉得你最需要的装备是什么？找你平时要读七遍。圣经如要一年要读一遍，要读四章，一天读四章，大概一年可以读一遍。那读七遍的话，那就表示说 一天大概读二十八章啊，二十八章左右。重要的不在于量，而是在于对圣经要熟悉。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读圣经哈。好，就是圣经方面要有一些基本操练。再来，你在教会中投入侍奉，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尽可能的知道发掘你的恩赐。若是神要你牧养，做牧养的工作，那么你在神学院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这一方面的课程要修多一点啊。若是神要你做神学家，那么你就可能在系统神学、副教学啊这一方面要做，就选的课就要特别多一点。所以呢，你要发掘认识你的恩赐，恩赐很多时候是主观的认识，也是客观的印证。客观的印证就是说，你有牧师，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给你做印证，说你，我们都感觉你的恩赐在哪里。神需要的是志愿军，但是神也征兵神重要的是神要征召那些合适的人。所以我们能够有弟兄姊妹的印证，叫你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有教会的支持，有教会的祷告，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关心你，你在读神学院才不会孤单。而且你在实习方面，将来侍奉的方向上，都有一个教会作为你的基地。所以呢，我盼望各位，若是你过去没有很好的教会生活，那么你也是趁着这一年的时间，有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当中有很清楚的学习。像我刚刚讲那一位在北欧那一位弟兄哈，那么他在北欧就全时间愿意全时间侍奉，他就到香港去读神学院。他在香港读神学院的时候呢，他就在九龙城浸信会，那是香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教会，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很深入的投入侍奉，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呢，在各方面都关心他、支持他，他也有一批很好的同工跟他一起配搭，然后就教会差派他，现在是在法国，在法国就在欧洲的法国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这样他有一个教会做他的基地，做他的差派教会的人关心他支持他寄书给他，有人写信给他，这样他不会孤单。所以各位若是要到神学院去侍奉，我就建议各位在侍奉上操练，在恩赐上操练，在圣经上操练，然后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生活，同时也尽可能你在社会上有一点工作的经验接触一下美国的社会，无论是打工也好，无论到餐馆去也好，或者是跟你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好，你有打工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有一点储蓄，一方面呢你也实际体会社会上的生活，知道世界是什么，这样你劝勉信徒不要爱世界的时候，才不会是讲的你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哈。你去了解一下，而且你这一年当中，如果世界没有把你引诱过去的话，那也可以考验你的心智。但是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太久，我意思是说，所以我刚刚讲了一年哈，这个当然期限是因人而异了，但是呢，就说不要一年、两年、三年，然后渐渐要过去了，春夏秋冬就渐渐要过去了哈，不要拖太久，但是呢，也不要太快。我见过很多人太快去，结果呢，他圣经没有根基，也没有教会的支持，然后呢，恩赐也没有发掘，然后去了神学院以后，他就迷失在那些课程里面。整天上课考试写报告那好像在学校读研究院一样就很可惜。甚至很多人读了神学以后，他信仰就渐渐冷淡了，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形。那主要就是当初去的时候他没有准备好，心智上各方面没有准备好所以若是你要在神学院做装备，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好，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时间快到了，来。
我想我们一生都需要接受装备哈。那在这里我想请教那个师母师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神学毕业生或甚至已经出来做禅道的人，应该怎么样再继续接受装备？
好，一个神学毕业生或者是已经开始出来传道侍奉的哈，若是你所在的教会或者是你所参与的机构啊，有同工的在职训练，那么就同工之间彼此造就训练啊。若是你们这个机构或者教会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的话，那么你要自己 create 这个在职进修的机会啊。比如说对我来说哈，不是我们啊海外校园杂志没有提供，而是我没有，我目前是不可能说我再到神学院去进修。所以呢，我现在用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当我有讲道的时候，或者我要领这个专题的时候，或者我要教一个成人植物学的时候，或者我要去一个夏令会讲一个题目的时候，那我就认真的预备，不是只单单为了这个机会，而是我预备的超过我需要讲的，就说我的资料要比我要讲的多，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把这个题目再读通读熟。以前在神学院或者以前我所读过的这些课程，可能那时候还比较是知识，那现在在侍奉一段时间，我比较清楚了解这个啊信徒的需要或者是听众的需要是什么的时候呢，那我就借着这一个讲道的机会，借着专题，借着教课的机会，那我就认真的来准备。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在职进修。那我准备的时候，就不是把我过去已经读过了，然后就为了炒冷饭拿出来再炒一次哈，那或者是把以前的罐头拿出来，然后就再热一下用哈。而是呢，等于好像重新读、重新准备一样，找各样的资料啊，好好的准备，好好的祷告，然后就用这个作为一种在职进修啊，这是一个一个方法哈。那当然，若是可能的话，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每年能够安排一段时间，再到神学里面去修一点课程啊，夜间的课程或者是密集的一些课程，然后保持自己呢不断的在进步里面。那现在的工具很多，像电脑是叫做圣经视窗工具哈，圣经视窗工具，这是一套非常好的软体，让你把圣经所有的版本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对照都放在里面，你要找什么专题什么，那里面都非常有，都可以 cross reference， 让你找到很好的一些题目。那像圣经视窗就是用 Windows 这个 program， 你可以把所有圣经的一些专题啊，各种不同的版本一些资料在那里面几乎都有啊。这个在基督教书店里面有，这是香港的一个叫启创一个机构他们所做的啊，在北加州的天道神学院天道书楼南加州的这个台福中心书房，这些都可以买到这些视窗工具。另外在 internet 上面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料，应有尽有，你只要有的是任何的资料几乎在上面都有，关于神学方面的教会大事，关于一些最新的思想跟观念，那也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些在职进修的机会。同时若是可能的话，你找到几位同工或者是亲朋好友哈，就是说同样有受神学训练的，或者是大家在知识上在装备上相似的，那能够有一个小组来保持彼此的进步，那就更好。有一个小组一起，比如说有一些定期的交通啊，分享最近读书的心得。以前我在东岸，在美国东岸的时候，我在 Philadelphia 那一带哈。那时候费城的有十几个教会的牧师们一个月聚一次，那我们那些牧师们聚一次的时候呢，就每一次都是一起读一篇文章，读一本书，然后大家一起讨论。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大家都要去读一些最新的书啊，然后到时候来大家提出来一起讨论这样。那这些都是一些在职进修的机会。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哈，对不起哈，超过一点时间来。
那个我的问题可能跟这个没直接关系，但是我很想问，就是要成为主的器皿需要这个操练，但是你能不能说一说怎么去操练和魔鬼的试探和引诱呢？就说这有可能是同时都是自己陷于比较困难的情况。
好，像刚刚提到试探、引诱、凶恶这些哈，我们不可能去求来哈，那么就是你在你的生活的经历当中，你自然会遇到。 那么你遇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就是要警醒嘛。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要谨慎哈，要警醒自己，要看诶，我是不是现在落在这个试探中，或者目前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凶恶的手段，好像正在对着我来。那么你有这个警醒的时候呢，就谨慎自己，也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让他们跟你一起来谨慎。然后在这个面对试探啊、凶恶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肢体之间彼此的相顾。所以我们啊、各位如果有心要侍奉，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劝告，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些亲密的知己的同工，他们可以完全接纳你，不会讥笑你软弱，不会轻看你的失败，他们能够接受你，能够了解你，你可以对他们无所不谈，你可以把你的喜怒哀乐啊都告诉他们，而他们可以真正的认真的为你祷告的啊，就找到这样的同伴来一起扶持啊。所以啊，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来关心，一起配搭啊。那么试探凶恶这种，或者是操练属灵的操练呢，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自己刻意去求来哈、啊。有一些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安排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圣经要有系统的操练，你要管理你的时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啊，你要在忙当中能够安排出时间出来，我是要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就是第一优先。比如像对我们来说吃饭，我们一定不会说把它省掉的，或者是睡觉他还不会省掉的，有的人是看电视一定不会省掉的哈。好，那么你现在说我既然要好好操练读圣经，好，哪一些不能省呢？大概吃饭